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1号，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主持人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了，那个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西雅图下了点雪是吧？
对对对，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大概是7:15吧，这边包索这边下的正大的时候，后来到家以后，到家以后就停了，好像是。
对，我都没注意，然后我晚上9点多钟出去了，8点多钟9点多钟出去，我一看哟，外面都是雪，因为下白天在外面活动还没有发现。对
对，
这个过去一周比较重大的消息就是盼望已久的疫苗陆陆续续的上市，那么第二家 Moderna 的这个疫苗也获得了 FDA 的批准是吧？
对对对、
那个、
礼拜四好像是。
对，我前天听这个听新闻报道，就是说这个Johnson & Johnson 说他们那个疫苗，就是他那个疫苗是一次性的，就打一次，不需要打两次。说他们也有一个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不知道博洋你听说没有？
这倒没有
啊、
没有。
对，那个那现在至少两家公司了嘛，两家公司两种疫苗上市，一个是Moderna 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这个
辉瑞。对，
这两种疫苗这是从那个效用上来说没有大的区别吧？
没有大的区别，两个，而且技术都是一样，都是 mRNA。最开始的时候，辉瑞说它的有效率是90%嘛，然后后来 Moderna 说是自己 Moderna 的有效率是94.1%，然后紧接着没几天，然后辉瑞它因为它的实验数据在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在就是数据库变得越来越大，它就是它的最后来它的有效率也能达到95%了。
这个我记得好像辉瑞说是到年底之前能生产5000万只，然后明年2021年是1.3亿是吧？
对对，但是后来好像是他是说到年底是4000万只。是这么说的，
到年底4000万。
原来 Moderna 说的也是4000万只，所以呢，所以但是，Moderna 因为它晚一点，可能它要少一些了，没有原来计划那么多，但是估计吧，到年底有3000或者到4000万人，就是3000到4000万剂，这是应该没问题了，
那个。说是 Moderna 的疫苗在运输管理这个方面是不是说是比那个辉瑞的疫苗要更容易一些？
对对，它会好一些。辉瑞是得在-70度的那个冷冻的条件下， Moderna 在-20度就可以，-20度一般来说的一般冰箱就可以了。而且像辉瑞的呢，是你要在2度到10度的冰箱里，它可以搁几个小时，但是呢，这个 Moderna 呢，可以2度到10度的冰箱里可以时间长一些，可以一两个星期都可以，所以它可能储存条件 要求的更宽松一些。
哦，那个说那个莫德纳的疫苗，它是不是说那个就是生产起来好像速度也更快？就明年它虽然批准晚一个星期，但是它总的那个就是总的这个总产量，明年是不是可能还会超过辉瑞？
他们的技术实际上是一样的，生产能力按理说像辉瑞应该比莫德纳更就生产能力更高一些，因为莫德纳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物公司嘛，而且它过去几年当中它一直在搞这个 mRNA 的这种制药，但是它就没有成功过，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包括 FDA 啊包括 CDC 啊一直比较质疑它的这个就是英文就是 scale up， 就是生产力，就扩大它的生产力的这种呢，但是最终它还是解决了，所以我想可能在辉瑞应该还是在生产上应该还是比还是老厂还是应该有一定优势可能。
就是说按照现在已知情况，那个博洋你觉得估计如果要比如说60%或者到70%这个比例的人口能注射疫苗，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估计到明年3-4月份应该就可以了。他现在不是有计划吗？他是现在是第一阶段他也分成ABC这几类，第一类就是比如说就是医生啊，还有就是一些老人院的那些看护啊，这些是第一类，这些人都已经开始了。第二类就是什么那个包括消防员，包括就是一些司机，已经就是也都排到日程上了，1月份就开始打了。完了二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咱们所说的那些基础病的什么心脏病啊糖尿病啊什么，就这类疾病的人2月份就都排到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4月份左右对于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应该是就是真是一半的人可能就会都有机会接种疫苗了。到夏天就应该是在美国来说就应该可以说基本上接种就应该就是结束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据说有30%-40%的美国人，不愿意接种疫苗，怕有副作用啊，或者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新冠就是一个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确实是要想达到全民免疫，至少应该有70%左右的人都得接种，这样才行。
对这个，博洋你提到就是说。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打，一个本身是对疫苗有缺乏一定的信任，再一个就是说对是否需要打觉得就是换句话说这帮人可能认为不需要打，因为他们本身就不认为新冠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对人的健康啊各方面。亚光，你能听见吗？
啊，我能听见你们，你能听见我吗？
啊，我能听见。那个，我刚才也是在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验尸官，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消息啊，就是说这个验尸官出来现在说，美国这个新冠死亡人数被大大的夸大了，就是不真实。他说，比如说有人。这个死于枪击案，两人死于枪击案，那么但是因为查出来是这个死亡之前因为检测过有这个阳性，所以呢仍然把它归为于这个新冠死亡人数。那还有说死于车祸的，那但是死于疾病的就更多了，是吧？ 冠心病啊，什么肝炎啊，肝癌啊，或者这个心脑血管系统，所以很多很多死者是老人嘛。这为什么这么多老人？他其实可能不是因为新冠死，他是因为别的病的，但是因为检测阳性，
对，
就一律归于新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死亡人数在不断的上升，达到了几十万，三十多万了吧？现在美国。
应该是，
是吧？但是我们身边却极少，或者说没有，至少我没有，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我几乎每次都在问身边附近这个左邻右舍、亲戚同事、街坊邻居，有没有人死于新冠的？好像至今没有。
对，没有，
没有发现，
没有。
所以这个现象就非常奇怪，就很多美国以外的人，他们在隔岸观火，看着美国，这就跟一个大病房一样的，是吧？就是很可怕哦，每天创新高，每天。但是我们生活在这儿的人呢，就觉得，哎，到底怎么回事？你看我反正是天天在外面跑，就看这个公路上到处都是人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商店里面，反正进进出出，人们生活除了这个现在餐馆，这是政府不让开，政府要让开，大家肯定照吃不入，很多人会去。
对。
那么博洋，你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对新冠到底有多大的危害性，还是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在夸大事实？那么对医院来说，夸大事实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把尽可能多的申报新冠病人死亡案例，说是可以多拿到什么拨款，还是怎么回事？我不懂。
我听到的倒是确实是最近医院里这个新冠病人的就诊人数和住院人数确实是在增加，就是咱们大西雅图地区啊，这个确实是对于，就是像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到底打这个疫苗有没有用，就是这回星期四FDA 就是做这个 Moderna 这个疫苗的 review 的时候，星期四一共有20个专家，最后是20-0通过，就是都投票通过，说这个可以通过。当时辉瑞12月10号的时候是17票对3票，就是17票赞成3票反对，还有1票弃权。这个莫德纳这个疫苗，就其中有这个20个专家，这个专家组里的有一个专家是个医生，他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得了这个新冠了。然后呢，他最后他的发言就是说，他说他认为，就是相比于就是说。得了新冠以后的那些后遗症，包括他说的是什么，肺纤维化，足底神经炎，还有心律失常，还有什么就这些症状来说，他说他认为就是这个疫苗还是一定要接种的，就即使有一些风险，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副作用，但是相比于得了新冠以后的那些。后遗症，他认为一定要接种这个疫苗，还是应该接种的。
对，是。亚光，你有什么想法？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都会认为啊，美国现在这个是人间地狱嘛，死了这么多人，一天又感染这么多人，好像这国家就民不聊生了，人们就一天到晚惶惶不可终日了。我相信在中国国内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加上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也朝这个方向去宣传，所以中国的人，我们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一提起来美国的，觉得这太可怕了。这个就是他们在美国以外的人对美国的新冠疫情的感觉，和我们在美国国内生活的人的感觉完全相反啊，或者说大相径庭啊。我很同意小南你刚才说的这个说法，这个。其实人们生活还是在美国人的生活，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正常，应该说相当部分的是正常，尤其在家里生活。但现在很多人上班工作是有点很大变化了。所以这是回到咱们三位在这个从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早期是做的那些节目当中就反复提到过这个问题。你这个新冠疫情致死，这个统计到底标准是什么？现在也没弄清楚到底这个标准是怎么样的，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美国对新冠疫情致死的这个统计的标准非常松，就是稍微沾边就算，沾上边就算，这样。 这个他也好像我是不大懂了，我不懂医学上给人死亡什么定义，第一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二主要原因是什么，他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排序，还是现在反正只要沾上边，只要你检测你是呈阳性，你死了吧，就算你是就新冠疫情致死。这个所以弄起来这数据非常可怕，就是非常的混乱，到现在也没一个标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数据都根本不大可信吧，这个数据啊。所以还是要以实际情况来作为这个就真实的情况来反映。回答你刚才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周围同事认识当中有没有死的人，我还是回答没听说一个人死，但是我确实认识的人当中，这次我认识的人当中呢，有感染疫情。感染这个新冠疫情的有这样的人啊，这个在我们一个工地上干活的一个工头，他带的一些人呢，他全家都感染了，所以他一下子一个人一染就全家人都感染了。他现在家里现在就他是感染成阳性，但是并没有什么症状说这个人要死要活或者很不舒服啊，没有这样的，就是说成阳性，那他就回家去隔离14天，以后再看情况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采取什么治疗措施没有，所以这个还得问博洋，你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检查呈阳性了以后呢，治疗上手段上是有些什么，有治疗上有些什么要求吗？是马上就去治疗吗？马上看病？马上吃药吗？马上住院吗？还是怎么样的？这个上面有什么规定吗？
那还是主要还是在家隔离啊，因为大部分人现在发现还是就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工地上那个，他也是他就是阳性，但是并没有什么或者十分轻微的症状，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是这样。但是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现象，现在最近我遇到人，我们谈也发现呢，就是说就是传染性实际上还是非常强。比如说几个人一聚会，那要一个人得，那其他那几个人那就被传上。比如像刚才亚光说那个家里一个人得，那家里几个人都被传上。包括原来我最早时说过，我们那同事也是，我们有两个同事得，其中一个就是天天跟我在一起，他一得他的他妻子他的孩子也全得。就这点传染性还是很强的，但是具体就是说，得病以后的具体情况还得具体个人的体质啊和感染的病毒的这个强度可能都有些关系。大部分人应该还是说比较就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你刚才说这个同事天天跟你在一起，那他得了你没事儿？
哎，对，我们都没事儿，我们就是。可以说没几天测一次，没几天测一次，我们都没有事情。而且他还特别那什么，他特别想工作，完了呢他过了8天好像是他自己就回来上班了，他自己就回来上班了，完了公司里还给他测了以后呢他还阳性，后来过了两天啊，对，过了两天才跟我们说他是阳性，完了大概第10天吧，还是第12天的，第12天又给他测他就阴性了，就这样。但是我们确实防护的还是比较好，都是戴口罩戴手套，这点还是非常重要。
哎，刚才是不是亚光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
对，我想说就是说，那像博洋你是专家，我想请教，那像这样的所谓就是说这个检验呈阳性但是没有症状的话，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发病，是不是这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没有发病没有症状的，没有症状的是不是也没什么后遗症，就是这就得了就过去了，
哎，对，
是不是这种？
对，他可以说因为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感染什么的这些东西，
啊，
所以他会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他还有他是有传染性
还
是有的。
对，就是说
所以
就是得了呈阳性反应，实验呈阳性反应，但是没有症状，所以他也没发烧，他也不会有肺炎，他也不会传播上性，他也就没什么后遗症啊。
对，
所以呢这个人呢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病，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没什么特别严重的症状，但是他本人呢，因为他是呈阳性，他可以传染别人，也就这样是吧？
对，对，就跟这两天不是说英国那个病毒变异，就是那个传染性那个比其以前的那个病毒超过了70%，但是呢，我看就说有报道说，即使传染性很强，但是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病例出来。所以说只是传染性和这个到底这个病的程度好像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那所以就说美国，
你说亚光说，
那就是美国现在死了这么多人，一天死了的现在死亡30多万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新冠疫情 这个病毒给弄死的。
对，所以不好说。就刚才，对，就刚才小南说的，他这个因为去世的人他都有医生要签一个证书嘛，然后上面都有几个原因的，那个只要你曾经被检测过说这个新冠这个病毒阳性，他都会写在上面，所以这些人都被认为是就是死于新冠，是这样。只要他这个病因里头有这个你这个新冠曾经检测过阳性，你最后给你统计时都算成死于新冠，就这么算的。
刚才亚光问就是比较仔细的，就是说携带病毒的人，就是这个检测出来的阳性了，那就说明他是带病毒了，是吧？
对对。
但是他不一定发作或者没症状，没症状的意思就是换句话说，他没发作，他只是携带病毒。
对。
那可以从比如说就像肝炎，有的人带有肝炎，一辈子带有肝炎的这个病毒。病菌，这个肝炎是病毒还是
病毒？病毒，病毒
也是病毒是吧？
肝炎也是病毒。
那肝炎病毒，有的人带了一辈子，但是他不得肝炎。所谓不得肝炎，我理解就是说他没有症状，他没有发作。这个肝炎在他的体内，这个病毒在他体内并没有引发肝炎病人应该有的这些症状，就是他基本上是个正常人。但用这个来套这个新冠的话，就是说也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带了新冠病毒，他也可能带了很久了，但是他自己没有任何症状。换句话说，这个新冠病毒在他身上没有引发病症，就是换句话说，他不能算作新冠病人，他只是一个新冠病毒携带者。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但是他这个新冠病毒和这肝炎这个病毒还不太一样。就是肝炎病毒可能你一辈子你就携带它，像这新冠病毒过就是如果不发作的话，最后慢慢就是它会被代谢掉了，病毒也就没有了，
就它自己就不行了。
对对对，
行，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听一下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2月21号。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新冠病毒的种种情况，那个刚才伯阳你说到哪儿了？
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说这个无症状的这个感染者，
对，
他这个
无症状，
对对对，
你说这个就是新冠病毒和肝炎病毒的区别在于，肝炎病毒就是说一旦携带肝炎病毒的人，他就是终身携带着肝炎病毒，
对，对，
那么。新冠病毒你携带它的过一段时间你不治疗你不做任何措施，它自己也就你说代化解掉还是代解掉，
它就是代谢下去了，
代谢掉。
对，
代谢的意思就是它自己就
对
老化了。
对，像这个比如说这个你看咱们肝炎病毒它是在血液中的，一定要测血，这个像这个新冠病毒实际上它并没有在血液中，所以咱们取样都是从这个鼻部啊或者喉部啊取样，
它是
呼吸系统，所以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这两种病毒。 我现在小南，我现在说一句，就是说，你记得上次咱们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就这当时亚光就说这个到底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像当时说的是辉瑞的这个有效率，
啊，
辉瑞这个疫苗有效到底是它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对，
我记得当时咱们说过这个问题，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是说它这个，比如说他说，比如像现在莫德纳它是94%有效率，并不是说。
嗯，
并不是说你有94%的这个几率你不被感染，它不是这么算出来的，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公式，就是说比如就说这个对照组人数感染的减去疫苗组得到接受疫苗的这个疫苗组的这个感染的人数，然后再除以对照组的这个对照组的这个感染人数，它是这么算的。所以你比如说这个莫德纳它最后它的有效率是94.1%，它怎么算出来的？就是它两针以后有100，在对照组，就是说打注射那个生理盐水的那组，它有185人感染了，而相反呢，那个疫苗组只有11个人感染了，所以185减去11，再除以185。最后得出来就是94.05，所以就约等于94.1，它是这么算出来的。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吧，就说比如说一万个人是对照组，1万个人是疫苗组，这个比如说这个对照组有一万个人里头有100个人感染了，这个疫苗组里头呢有1万个人里才5个人感染，所以呢这个就是95%，就是这么来的。嗯，它是这么一个公式，并不是说95%90%几是你不被感染，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公式的。
OK， 这个可能还要再理解一下，就是说把它翻译到普通的，就是说如果一般人就会问，就是说我100个人打针里面中间大概有多少个人是有效的会感染。
对，它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
么，而是对，它是比如说这个就加咱们说就是莫德纳94%，它是说那咱们就当成95%吧，也就是简单的说一点，就是说对照组10000人，疫苗组也是10000人，那如果打完这两针疫苗以后，这个疫苗组的人才有5个人被感染了，相反没有打疫苗的那组呢，那10000人里头呢有100个人被感染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说是95%的几率，就95%的有效率，这么得来的。
对，那实际上就是说打了针的人比没打针的人，你说对照组的人实际上就是那些没有打针的人，就是他打了，但是打的都是什么生理盐水啊，就是说
对
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就是说你，但是这个做测试的人他知道哪些人是打了生理盐水的，就打
对
照组的这些人全是打生理盐水的那些人。
对，
那么这个打疫苗的这些人，那刚才这个例子就是说实际上那边有100个人得了，这边只有5个人得了。
5个人，对。
那换句话说，按照一般的几率来说，这两组都混合，大家彼此也都不知道谁打没，反正就是几率假设差不多的话呢，因为几万人嘛，是吧？
对。
那就是说有95%的人被这个疫苗保护了，
对，
不就这个意思吗？是不是？
对，
应该是
这个意思。你否则的话，为什么那边有100个人得，这边只有五个人呢？那95个人去哪儿了呢？那95个人，应该说大家几率均等嘛，都是接触到了。假设都有100个人接触到，那换句话说，还是95%的这个保护率嘛，就是吧？
对，有效率，对，它叫有效率，
对。那刚才那个博洋你提到就是这个英国这个变异突变，然后说传染力很强，
增强了70%，
现在好像有的地方也传得很厉害，好像有点草木皆兵，包括今天我看华盛顿州这个州长英斯利说要这个严格控制从英国来的这个好像旅客，但是我后来又看到下午看到一篇文章，说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官员说，他说就是变异是正常的，说那个并没有什么的需要大惊小怪或者惊慌的。
对，包括夫妻那个夫妻都说嘛，说没有必要改变一些什么旅行方面的限制啊什么之类的，是没有必要。
那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它突变，但是虽然传染性强，但是它这个好像就是说它的危害性并没有那么
对。对，这对
并不也更加严重，是吧？
对对对，嗯。
那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就是说新冠这个现在当然已经有疫苗了，大家也可以打疫苗。那么有些人可能不愿意打。上次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这样，就是说，对新冠疫苗的持有信心或者愿意接受注射的这个人的比例，现在是在增加。就是说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好像是有60%几的人，美国人啊，说的是就美国的这个调查，说他们愿意打。那换句话说有30%几。最新公布的是上个礼拜公布的嘛，说是71%的美国人说他们愿意注射疫苗。这个可能也跟官方啊还各方面都在做积极的宣传引导有关系吧，就是包括你看这个总统副总统啊，然后包括这个当选总统副总统啊，都在，还有这些这个政府高级官员，这个国会的领导人，包括这些什么公共卫生的这些这个专家学者医生都带头都在电视上，是吧，注射。他实际上也是在积极的，就是说第一告诉大家疫苗是安全的，第二他们也相信这个疫苗是有用的。
对，
那这个可能会增加这个公众的信心吧。
对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确实跟他这个非常有效的这个有效率能达到90%几，所以这也有关系，所以大家对他有信心，这也是。
是。但这个回到刚才提到的这个阴谋论啊，我刚才其实没有讲，但是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就是这个新冠是一些人用来这个陷害川普总统的一个工具，就是说反正我们就无限制的给他夸大，有机会就给他夸大这个死亡病例，这个患病率，然后危害性，反正这个因为媒体嘛，基本上都是说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的，那正好借这个机会，反正渲染一下事实，那个把这个形势搞得有点这个人心惶惶的，然后这个对川普当选不利。
对，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假设没有今年没有新冠，2020年根本没有新冠这回事儿。川普连任的机会是不是就连任了？因为从现在看差别很小嘛，就是几个州关键州，是吧，其实比例也就是1-2%或者最多3%。那么如果2020年没有新冠总统大选，川普是不是就是获胜者？
小南，你说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下你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其实川普这个总统当到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1月份、2月份的之前，这个时候其实当得很好，我认为的很好。虽然他说话也是说的，经常说一些不靠谱的话，经常做事也是做一些无厘头的事，让传统的这个看起来挺无厘头的。但是他做的最就是说成就最大的方面是美国经济，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是属于这个过去10年当中最好的状态。那么根据以往的这种选举的经验来看，如果在大选这一年如果经济很好的话，那在任总统连任的机会会大大增加。所以呢，这个就川普以前他的个人的表现，说话情况，他这个跟人家怼的这种情况，他这些反正他所谓的这个表现吧，到2020年1月份、2月份之前，他就是一直这样，他这3年多时间就这样子。但是到了疫情一出来以后呢，这经济一下荡到跌到谷底了，那川普的这个最能得分的这个项目呢，就变成了本来是最加分最多的项目，就变成减分最多的项目，这是一大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说实在的，这川普的这个其他事情做的都不错，但是他对疫情的应对，从他作为总统来说做的比较差，这个应该是实事求是讲。
啊，他嘴就不断的在这讲着这个东西不重要，那个什么东西都是讲很多事情。他就是他作为总统来说，他对新冠疫情的描述很多事情跟他总统身份是不相称的。他不应该说很多话，他作为一个商人他可以这么讲，可以没问题。作为个人这么讲都没问题。作为总统他讲的关于新冠疫情的很多话都会对他大选起到减分作用。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讲，我认为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大选，没有这个2020年这个大选，如果说没有新冠疫情的情况下，那根据美国总统大选历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当选的概率，连任的概率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经济很好。那这疫情来一下子把他的整个这个长项变成了短项，然后他的短板呢就放大了很多倍，啊，这一下子他就没戏，没选上。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美国主流媒体有责任，但是Trump本人自己也有相当的责任，相当的责任。他应对说话说的不太得体，这个很大的责任。很多人恨得要死。
嗯，
这个事情，这个大选就是闹的这个弄出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回答你问题，我认为就是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应该他当如果没有疫情，他连任的概率非常大。
好，亚光，按照你的说法，如果2020年没有新冠疫情，川普基本上当选是没问题的，连任。
哎，我的看法是啥？
换句话说，川普先生败于疫情，新冠疫情。
肯定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同意这个。
博洋，你觉得？
我完全，你还没说完呢，我就想说，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我记得二月份的时候，咱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次你就问过我，你就说你认为川普会不会连任？当时我说我认为他能够连任，确实是因为就像刚才亚光说的，川普在经济方面那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就包括一些经济数据我就不说了，我就说比如说就是那个失业率是最低，而且黑人就业率
最高，
哎呀 ，Hispanic 就是这
拉美裔，
哎，对，也是南美裔，对，也是就业率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最高，所以他当时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打败他，所以你也能够看到，就是说当时民主党推选候选人的时候，实际也是激进派呀什么的，最后妥协了半天才推出拜登的，这也是这一个。再有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小南，刚才你说的这个，实际你看川普这回输，实际上他赢了绝大多数的康体他都赢了。他就输在四个关键的州，但是呢，而且这四个关键的州呢，他实际上还就输在四个关键的大城市，一个亚特兰大，一个费城，一个底特律，一个还有一个米尔沃基，对，就输在这四个大城市里。这四个大城市里头，反正就说一跟他民意可能有些关系，但是你说他有些关键的一些康体做假什么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所以川普就输在这四个大城市，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疫情的对他的形象上的这么一种影响或者破坏，我觉得他是应该连任的。确实是在这个媒体上一直对他就是从疫情开始就一直对他进行攻击，我觉得这个确实影响了民意了。
刚才博洋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作弊的问题啊。这个作弊的问题我其实一直想说，但是我又不太想说。这个很多人包括很多华人就是对作弊这一点，而且对大规模系统性的作弊是坚信不疑。我看到很多这个微信群里面都有人在坚持这一点，而且一直在坚持想要翻案，想要翻盘。这个有的消息也是传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越传越邪乎。
嗯，
这个包括这个前几天说这个什么中国士兵到达加拿大了，又是这个，然后川普在准备这个要戒严了，然后这个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在司法系统、法院甚至最高法的这个挫败，都是其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一会儿想问两位嘉宾几个问题啊，关于这个现在我们又到了这个广告时候了，我们再听一段广告。好，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0月21号，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美国大选的问题，讲到新冠对美国大选的影响，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在相当一部分川普的支持者中间呢，至今仍然坚信这个在此次大选中间有存在大规模作弊的问题，所以这是川普这个选举失利的一个原因。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个作弊的问题给揭露出来，然后翻案翻盘。伴随着这个诉求呢，也引发了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传闻，包括就是在司法挑战这个不断的没有成功之后呢，就现在说要存在还有什么戒严一说啦，什么出动军队啊，这些好像川普本人自己已经说这个戒严就是假新闻，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儿。那个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说我可能以前都问过啊，就是说你们觉得川普的失利，今年失利和作弊有关吗？或者说有没有是不是作弊导致川普？
这个咱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你说大规模的系统性的全面的作弊，我还是认为这可能性不大啊，就应该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很明显的这种证据来说。那么从今天晚上电视讲，就是即将离任的美国司法部长啊 Attorney General 这个 William Barr 他的说法，他也认为没有全面的系统性的大规模的作弊。我们大家别忘了，在这个大选投票之前，作为总检察长，作为司法部长来说，他要求美国司法部下的各地的这个联邦的检察官啊，这个 Attorney's Office U.S. Attorney's Office 密切关注选票的这个投票情况啊，而且要求就是如果有违法情况，该起诉起诉。就是从美国司法部讲，从这个 William Barr 从他自己的这个管辖的范围内，他做好准备了。如果他手下的检察官这些，包括 FBI 这个 special agent 他们调查人员，如果发现有作弊的这种迹象的话或证据的话，他们会采取法律行动。我相信这是他一直这么计划的。那么大选完了以后呢，他到今天为止他说没有认为有必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他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证据说是大规模的系统的全面的作弊，所以他是这么结论。我是同意他这个结论。所以好像这个从全面翻盘这个可能性来说，川普这个全面翻盘这个可能性来说应该是可能性不大。
那换句话说，你认为这次大选的结果基本上还是合法的，就是说合法必须接受的？
我觉得是反映了民意， 应该说反映美国的民意。虽然我本人来说，我很不赞成这个结果，我很不喜欢这个结果，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结果啊！这就是美国，就是美国民主的这个这真谛所在。你不是每一次民主选举的结果都是我们选民每一个人作为每一个人的个体的时候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我们要接受这个，要接受这个现实。
接受现实，换句话说就是投降派。
接受现实和投降派是两个概念，我们要实事求是讲，是这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你作为选民来说，作为美国的公民，作为选民来说，你就要有在你投票的时候，你就要做好这三准备：投票结果和你的意愿相反，和你的投票的方向相反，你就要有这种心理准备，而且就要接纳这个事实。如果说投票只要是投票结果和你的意见相反，你就不接受，你就非要闹出什么事儿，说不承认这个结果，我觉得这不是民主的真谛，这不是民主啊，这不对的，这样，对吧？
嗯，博洋，
所以我不认这投降派，这跟投降派没有关系。你要承认，就是说我们现在支持川普的人和反对川普人比起来，我们支持川普的人数不占多数，就这是个结果。
嗯
嗯嗯，我。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如果说大规模的，甚至说由民主党组织的这种舞弊，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具体到一些地方的一些康体级别的，比如说像大底特律周围的那些康体，它有可能就是说那些监票的呀，那些系统有作假，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种作假也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所以不足以说。但是我认为啊，就这种作假可能要比以前的选举要严重一些。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足以说推翻现在这个选举的结果。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川普应该接受这个选举结果。对于共和党来说，那只能就是说看四年以后。那既然觉得这次选举不太对。对川普不太公平，就是因为新冠的影响，那四年以后应该更好的组织起来，应该就是说能够更猛的更狠的回来，应该放到四年以后，川普应该接受这个选举结果。这虽然就是说都有不满意之处吧，我觉得甚至就是说像刚才我提到的，可能有些康体级的就是说做一些作弊一些，但是还是得接受这个结果。
嗯，我再提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可能也问过，就是按照美国的传统，这个在任总统或者不管是在任还是不在任了，就是说两位总统候选人或者竞选人，输的那位一般来说是要给这个赢的那位打个电话表示祝贺。这个美国这个也算是民主传统的一部分嘛，这个绅士风度，然后接受现实。那个你们觉得川普会给拜登打电话吗？
打不打电话这完全这很难讲。这个川普做很多事情不按常规出牌，对他来说是常事啊，是经常现象，所以很难预定他会不会打电话。承认败选这只是一个传统惯例，但是并没有法律上的要求。而现在还有一条，就是说美国总统最后这个确定当选人并不会因为另外一位就是说没占优势的人败选啊就能确定出当选，他不是这么法律上不也不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呢，既然法律上没有规定，那他不做也没什么，川普不打电话不承认败选，这个也没什么，也无可厚非，是他个人的选择。再跟大家讨论，今天收音机电视还在讲的，说1月21号总统新总统就职的时候，川普会不会参加？啊，我还听了一些中文媒体也在讲的事儿，说认为川普可能不会参加，他认为川普不参加新总统拜登就职仪式，对他来说，对他2024年回头再来更有好处。我个人看法也是这样，他也没有说法律上规定你这个离任的总统要参加啊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法律上没有什么规定。那他不参加，你也不能说违法。你可以说他没有什么君子风度，这可以。川普干的没有君子风度事儿多了， 所以他不在乎多一件两件，他也无所谓，对不对？我们选他，我们也不是选个君子，我们就选他，因为他经济政策不错，他整个这个他强调法治，强调这个就业率，就刚才博洋讲的，这个黑人就业率达到美国是有史以来最高水平啊，拉丁裔的就业率达到最高水平。亚裔的白人那都是一样，都是就业非常好，经济非常好。我们是看的是这个，我们不是选君子，所以他不是君子，我们也不奇怪。我一直我从来没觉得他是君子，是不是？所以回到你那，回到我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我倒是觉得1月6号吧，1月6号好像是国会，就是由副总统主持，国会好像最后要确认这个总统。我倒是觉得。等国会确认1月6号以后，川普会打这个电话。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1月20号还是1月21号啊？他也会出席这个新总统就职典礼。我倒是这么认为。
嗯，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个刚才亚光讲说，川普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政客，
对，
我们也过去4年也充分见识到了这一点。那他为什么？我今天我就是不爽，我不高兴，我就不参加。So what？
那亚光说的也完全对，但是我总觉得川普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特别是一个活生生的这么一个人物，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实际上有心软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最后他还是会按常规去作为一个现任总统，他会履行他最后的职责。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也有可能啊，完全可能亚光说的那个也有完全也可能。但是我是认为他可能还是会电话回答，
他最后会心一软，就是说算了，还是去吧。
对对，我是这么想。
我同意博洋的说法，同意博洋你说，就是说你川普作为总统来说，从我个人面貌，我是希望他能第一打个电话祝贺拜登当选，第二能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你作为不用说，不要说作为总统，一般的政治家来说，你到了一定的位置，
对对对，
你都应该做的事情，对吧？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做。那么我当然说希望就是说。川普能尊重美国传统，能够按照传统来办这事情，这是因为这是好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对
吧？
嗯嗯。
所以希望他能这样做，但是他不这么做，我也不太奇怪，
没错，
也没什么。
没错，对，嗯。
是，就是我是同意博洋的分析啊，我觉得川普虽然他是不按常规出牌，但是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最后他还是。跟现实做了相当大的妥协，就是，所以我分析呢，他可能最后可能还是会打一个电话，然后呢也会去参加这个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吧。
嗯，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法律上没有规定他必须参加这个，但是是不是在就职仪式上有个这个现任总统向这个新任总统有一个什么一个交接的一个仪式呢？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我都忘记了以前的那个，没注意啊，是不是要这个拿着宪法要做个什么东西，一个什么象征性的东西？不知道，但是我跟亚光也是想法一样，我是希望他能够去打这个电话去参加这个典礼，这个不光是君子风度，也是美国民主传统的一个体现嘛，就是说尊重民意，既然民意是这么决定了，那就表示一个尊重，而不是说我怄气，我就要赌这口气，这个就不太像一个政治家，而是像一个小孩儿，或者是像一个，对吧，心智并不是很健全完善的一个人应该做的。所以希望他能够到时候能表现得更有风度吧，特别是考虑到2024年，因为你总是希望最大限度的扩大自己的支持面。
对，
假如就算有这次2020年这个疫情，但是假如如果川普本人他是一个就是做事不是太容易得罪人，不是就是说话各方面不是你可以推行你的政策，但是你可以用一种稍微温和一点的方式，或者说就是比较
委婉，
讲程序讲委婉、
嗯、
或者比较彬彬有礼的方式、
嗯、
我态度可以很强硬，但是这件事我非做不可，但是我可以彬彬有礼，我不需要去整天在推特上骂这个骂那个，然后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一遍，这样的话、
嗯、
我觉得他今年仍然有可能当连任。
对对，
他就是这个确实做事有的时候也太
这个不管不顾了。
就是说这个疫情，通过这个疫情把他的个性又完整的全面的展现出来了，所以引起了好多人的可能对他的不太满意，就是要没有这个疫情可能还好一些。
对，给了他一个充分继续体现这个体现
个
性的一个机会吧。
对，嗯，
行，我们换个话题啊，就是这两天说北京、上海还有国内的一些大城市在停电，不知道两位注意到没有。然后呢，浙江、湖南、江西的一些企业呢，关于收到了这个强制限制用电和工厂停工的紧急通知。这个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股份发布通知，2021年1月份产品出厂价全面上调。所有这些据说都和一个国家有关系，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们知道吗？
亚光知道吗？嗯，
我看了电视讲的，看了这个报道讲的，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煤出口到中国的煤，中国不让进口了，说还有十几条还是几十条运煤船在中国港口的海外漂着啊。
是中国不让进，还是澳大利亚自己就是限制？
是中国，中国不让进。12月3号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这么着，所以中国说这个现在限电，他所谓他不说停电哈，他说限电啊什么的，他说这些东西他说跟那个澳大利亚的煤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应该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澳大利亚的煤是优质煤嘛，它实际上是在中国就是说它是一种作为标准化的来使用的这么一种煤炭。你现在不进口澳大利亚的煤了，你比如说你用内蒙的、山西的煤，它的燃烧值什么的都不太一样，所以造成供货呀，或者都有问题，所以这就是实际上停电。我觉得就包括北京、上海，像刚才你说北京是21号停的电，上海是今天停的电，所以我觉得跟这个煤还是有关系的。虽然 CCTV 倒是说了。是没有说跟煤有关系，他是说什么有检修啊，有检修啊，天气异常寒冷啊，他是以这种方式解释。
那博洋，我打断一下，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大概1分半钟，那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中澳之间这个关系是发生什么了？
主要我想
要不让他进口煤了。
对，我想主要就是还是政治方面的，比如说去年在南海，就是澳大利亚紧跟美国嘛，也是在南海问题上，今年是在新疆问题上，包括在疫情的追踪问题上，澳大利亚等于是一直在五眼联盟里头，他也是打头阵的，在这方面，所以中国是可能是不太对他满意，想拿他做杀一儆百，就是说制裁他一下，这么拿看，所以可能就是说对煤炭还有铁矿石这方面。对他采取就是一个是像煤炭就停止进口，铁矿石限制进口，所以在这方面就造成了两国关系现在搞成这样，所以也直接影响到老百姓。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